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啊。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的经文。首先，我们看一下一到三节。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那我们来看哈，这一到三节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章，整个十二章它的发生这个故事的一些背景啊，和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首先呢，这里说这个罗伯安往示剑去啊，以色列人呢在示剑等着他，在示剑聚集起来。”要立这个罗伯安做王。首先我们注意这个地点。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十二章一节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你去看这个历代的这个君王被暗立的地点啊。很多时候呢是由先知指定的，你看看扫罗、大卫、所罗门，而且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包括撒母耳记上下的经文，你会发现哈，以色列王当案例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在这个王他靠近他这个本族的这个地方啊。所以说你看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犹大人在希伯伦案例了大卫做犹大人的王，然后整个以色列呢所有的长老都来希伯伦啊去见大卫，然后按他做整个以色列的王。所罗门呢是由先知拿单和这个祭司撒都呢，然后带到基逊那个地方高立他做王。但是你看到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反常的事情，就是说不是这些以色列其他支派的人然后集中到耶路撒冷来高他做王，而是他们不去耶路撒冷，他们在哪里啊？在示剑这个地方聚集起来，让罗伯安他从耶路撒冷过来这个地方啊。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这个示剑啊，它是马拿西支派的一个城市哈。好，我们来看，它离着耶路撒冷比较远，离着后来成为北国首都的这个撒玛利亚比较近啊，离耶路撒冷大概54公里，离撒玛利亚呢只有十多公里。这个城市它实际上是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支派中间的一个大城。啊，你要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选这个地方，然后让这个罗伯安王下来是有原因的。我们再看这个十一章的26到28节哈，圣经说，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也举手攻击王，啊，圣经提到他攻击王哈，说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人，啊。然后所罗门呢曾经给他大的权，让他监管约瑟家一切的工程。你注意到没有？也要说这个示剑城呢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两个支派所在的地方，就是第十一章二十八节所说的约瑟家所在的地方，因为这两个支派以前他的父亲是约瑟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为什么选在示剑这个地方，因为这不是犹大支派的势力范围，而是约瑟家的这样一个势力范围。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为什么会选这个地方，你接下来会发现这个地方都在耶罗伯安他影响力的范围之内，你注意到没有哈？而且呢，圣经在十一章说耶罗伯安举手攻击王，实际上是说的所罗门死后，而且这个攻击所罗门实际上指的是攻击所罗门他这个家，包括后来攻击这个 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在那个时候所代表的这个王国啊。然后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集中到示剑这个地方，要立他做王。也就是说，立你做王是有条件的，你要来到我们的地盘，然后呢，按照我们的这个方式，后边会填到按照我们提的条件，然后才会拥立你做王。啊，而且这次立王呢，圣经提到他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在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在埃及听见这个事的时候，什么意思呢？他之前处于 躲避所罗门王，等他听到了什么事情，听到所罗门王死了，然后他就回来了。那、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事情跟罗伯安是跟这个耶罗伯安是有关系的。然后你接着往看，说这些以色列人哈，就是后以后的来的这个北国，他们就去派人啊，把这个罗伯安给呼召过来，给请过来。啊，然后呢，让这个耶罗伯安叫过来，他从埃及叫过来，然后要让耶罗伯安来代表整个以色列北部的这些会众，跟犹大王罗伯安去谈判。你注意哈，也就是说，弟兄们，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罗伯安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躲在埃及，但他的影响力没有消减。而且他的情报也没有中断，这些人暗地里是支持他，所以说罗伯安听到这个信儿就回来了。然后呢，他们安排了这样一个地点，让这个耶罗伯安回来之后呢，让这个犹大王罗伯安呢到以色列这个地盘啊，到这个耶罗伯安他的势力范围内，在这个地方给他进行谈判。那、其实你需要注意，在这里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当时的这种形势啊，实际上对这个罗伯安是非常不利的，所有的优势，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掌握在耶罗伯安和这个北部的以色列人这边。第四节我们看谈的话哈，说你父亲使我们父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父的恶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我们来看哈，往上翻，在这里哈，弟兄姊妹，这句话，这句话当中所说的这个苦工哈，就是你父亲让我们做苦工，你父亲让我们做的工作非常苦。这个苦工在原文当中就是出埃及记啊，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啊，苦命啊，愁烦之类的，这个词表示非常严厉、非常残忍、非常凄惨的一种生活。啊，然后说所罗门加在他们身上重恶，但是最后怎么样？我们不要光听这句话，我们去看这个列王记上九章20-22节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所罗门只是让国中那些剩下的不属以色列的那些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让这些外族人啊来做苦工，以色列人是不做奴仆的。以色列人做什么？战士、臣仆、统领、军长、车兵长、马兵长。也就是说，你了解所罗门王朝，你也了解所罗门他用人做事的方式，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这些话就是一个控告啊，而这个控告应该是耶罗伯安跟这些北部的这些以色列人，就他的这些支持者精心设计好的啊。然后说你同意我们这个条件，我们才怎么样服侍你。弟兄姊妹，这既是一种谈条件，其实这背后更深层的是有一种要挟在里面，你要看明白哈，这种要挟。也就是说，表面看是要求少干点活的问题，其实根本上不是这样的问题，根本上就是说你得听我们的，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吗？根本上来说就是你要听我们的，你这个犹大王， 你不能坚持你的原则，你不能坚持你的做事方式，你要按着我们喜欢的方式来治理这个国，来和我们之间搞关系，我才拥立你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光看这个挑罗伯安的毛病，你要去看他们这样的谈话啊，这背后所表达出来的意思。第五节，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民就去了。啊，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说罗伯安呢刚刚做王，没有做王的经验，然后突然呢被叫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不是自己的地方啊，这里的人呢也是跟他不一心的，所以说他有没有能力和智慧及时的去应变这种事情，他没有，这很正常，换成我们也没有啊。而且你往后看哈，你来看一下这个罗伯安和耶罗伯安这两个人，一个犹大王，一个北国的以色列王，你会发现罗伯安他的政治手段和他的这个脑子和设计那些计谋，我们所说的这些心眼儿，远远不如耶罗伯安。你会发现耶罗伯安无论是提出这个问题，无论是啊旁敲侧击的敲打，还是后来建的那个金牛犊啊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像耶罗伯安他搞政治搞这些计谋，他比罗伯安要强很多。所以说罗伯安在这里呢，他没有办法及时回应，他说你给我3天时间，我3天之后我再回复你们，这是无奈之举。第五节，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名。我来看啊，弟兄姊妹，接下来呢这个罗伯安他分别向两群人请教了这个问题，然后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而且你要需要注意，他请教的时候问的问题是有所不同的。你看当他问这些长老这些老臣的时候，他是问的这样的问，他光说你给我出个主意我好回复，但你看他后来问那些年轻人的时候，他重点把那句话强调了一遍啊，你要注意这两次对话的区别。第七节，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我们来看，弟兄们，你注意到这里哈，这里呢，这些老人呀，提的是什么策略？就是你做仆人服侍他们，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呢，你用他们爱听的好话回复他们，然后好让他们永远做你的仆人。要说弟兄们，老臣给出的办法和策略是先稳住他们，然后顺着他们说好听的，最后跟他们混熟之后打成一片之后，然后再奴役他们。你发现没有，在今天很多的政治家搞政治的用的都是这种策略啊。但弟兄姊妹，你要想一下，以色列它不仅仅是一个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政治的国度，它更重要是一个信仰的国度，是一个祭祀的国度。以色列的王他其实你去看本质上来说，他不需要讨好这些人，他只需要按照上帝的原则行事即可。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领受的就是这些老臣所提到的这些办法，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用人的办法啊，就像老板管员工一样，不好管的怎么样，说句好听的啊，然后慢慢糊弄住稳住，最后让他给你好好干活。第八节， 王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我们来看哈，原本的意思是这个王啊，这个罗伯安，他抛弃了这些长老给他出的主意。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他这个人不喜欢妥协，他不喜欢这种忍辱负重啊，他不喜欢老人们这种圆滑世故啊，这种绕弯子的方式他不喜欢。然后他就跟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那些年轻的少年人去商量，因为这些年轻人不是老油条，他们不懂得绕弯，他们说话是直来直去的。换而言之，这些年轻人的性格跟罗伯安是差不多的啊。然后第九节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你看到没有，他给少年人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重点强调了这一句，就是说这些民他们控告我的父亲，说我父亲让他们干活累啊，让我轻松些。我们来看，所以说你看到哈，这个犹大王罗伯安，他对这些人对他父亲的控告以及这种要挟非常的不满，他非常的讨厌这些话啊。第十节，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你注意哈，这些少年这些年轻人呢，鼓励罗伯安怎么样，不用害怕，也不用给他们绕圈子，也不用讨好他们，直接怼回去就行啊，直接怼回去就行。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看一下啊，你看一下声音，十一节，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用蝎子鞭责打你们。我们来看哈，而且哈，在十二章十一节前面有一个词叫现在，就是现在就这样，我现在就让你负重恶啊，我现在就加重，我现在就用鞭打你们，而且比我父亲更夸张。这里啊，这些年轻人教给他的什么意思呢？大体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人啊，你把我父亲对你们的好当做不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而且表示什么呢？我不会因为你们对我的控告对我的威胁而有任何的妥协。这是年轻人鼓励他说的啊。十二节，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啊，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的第三日，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罗伯安始终是一个代表啊，这里的事情都跟他有关系啊。这个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往下。十三节，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啊。这个严厉啊，就跟前面说的这个你父亲是门做苦工，这个苦工是一个词，就是残忍的、严厉的啊，非常非常严格的话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罗伯安呢，他不再害怕，也不再犹豫，他弃绝了啊，不是说不用啊，原本是弃绝了这些老臣给他出的主意。然后也不做任何妥协啊，也不做任何妥协。十四节，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啊。你注意这些对话哈，你注意这些对话。罗伯安呢，公开的当着这么多人表明了他的态度，没有采取任何的这种策略啊。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是世俗上的国家啊， 你马上要大选了，然后你要拉选票，你会给你的百姓那么说话吗？不会的。但是听众们，我们需要注意，以色列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以色列是一个信仰的国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以色列王唯独效忠的是上帝，做事的原则是神的话语，而不是人提的意见。啊，12章15节，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我们来看，弟兄们，这个罗伯安不肯妥协，这个罗伯安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勇敢，乃是因为这事出于上帝。没有人会干这种事。如果是政治家啊，像街头拉选票，他绝对不会这么说的啊。这拉完选票肯定没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上帝的事情说这事的变化，这事的这种演变，出于耶和华。圣经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也就是说，这里这个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你要注意哈，南边的犹大国里的那些老人没有想到罗伯安不采取他们的意见，而耶罗伯安所率领的这些以色列人也没有想到这个罗伯安会这么回答。他们本来想让他妥协，最后发现他没有妥协。圣经说，这一切上帝给他这样一个心，是为了使他的话应验。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上帝在历史上做的工作，上帝在旧约在圣经上做的工作，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兑现他的话，他总是有办法兑现。然后呢，应验的是耶和华借着示罗人亚西亚的手，原本是亚西亚的手所讲的这些话，向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要证明啊，这个先知神的仆人对耶罗伯安所说的话是真的。你看11章的时候，上帝说，因为所罗门他作恶，要从他手中收回这些支派，收回10个支派，然后夺过来赐给耶罗伯安。所以说事情就这么成了。19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去了。我们来看，以色列众人看出王没有退让的这种任何的迹象我们注意以色列人说的话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这个中文说与耶西的儿子没有关涉，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原文的意思是与在耶西的儿子那里没有产业。你听到没有？听到这话没有？没有什么？没有产业，就是说大卫家不答应我们，王不向我们妥协，王不按着我们的意思向我们做奴隶，听我们的，我们就从他那里得不到产业，得不到好处。所以说以色列人说跟着这样的人，跟着这样的君王没有好处，因为他不肯妥协。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在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习惯上会拿着这个犹大王罗伯安的智慧跟他父亲所罗门比，其实这是不公平的。你要明白，他应该跟谁比啊？他应该跟耶罗伯安比，而不是跟他父亲比，因为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没有可比性。而且弟兄姊妹，你去看整个12章其实在上帝眼中你要是把列王记上下都看一遍，你会发现在上帝眼中，其实这个犹大王罗伯安他比耶罗伯安在上帝面前要好很多。你要看明白因为你会发现 虽然两个人都犯罪哈，这个犹大王罗伯安也犯过罪，也有骄傲的时候，上帝也惩罚了他，但是他在圣经当中毕竟还有信靠神的时候，你往下看哈，他有信靠神的时候，他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后来因为骄傲被上帝管教了，他也在神面前谦卑。要说这个王呢，他充满争议，但总体来说他不是完全的坏，他这个身上，他内心里边还保留着对上帝的这种信靠，还保留着对摩西律法的这种尊重，他顶多就是说中国人说的不够灵活，心眼子不够多，不够诡诈，说话不懂得周折，不够绕而已。与这个罗伯安相比的，就是北国的这个耶罗伯安，你会发现这个人非常的有手段，非常的有心机。后来他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他甚至整出了这个金牛犊崇拜。这个罗伯安，这个耶罗伯安用的全是人的办法。所以说，弟兄们，你在看十二章的时候，你不要一律的去指责这个罗伯安愚蠢啊，不会来事儿啊，你看说话那么横，你没有看背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个人是非常赞同他这样做，因为你作为一个信仰国度的领袖，你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我也赞同年轻人所说的，直接怼回去就行。那老臣说什么？你要顺着他们，顺着他们说，要先做他们的奴隶，等到跟他们混熟了再奴役他们，这是什么套路？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信仰国度的人，我们在尤其在教会当中，尤其是牧师传道人牧养教会的时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来回绕，不要通过人情，通过讨好人的方式来去拉拢人，那样毫无意义。但是你看这个犹大王罗伯安和耶罗伯安，当然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但是明显这个南国的这个罗伯安在上帝那里比这个耶罗伯安要好得多，因为他还有一些对上帝的信靠和尊重。这个耶罗伯安是彻底的不信上帝啊！你看后边说，以色列人啊，回你自己的家去，回你自己的帐篷吧。说现在大卫啊，顾你自己的家吧。你注意到哈，这里没说所罗门的家，也没说罗伯安的家，说什么大卫家。你去看撒玛记二章，包括撒母耳记里边哈，每次以色列里边有叛变的时候，都说啊，什么我们跟大卫无分，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吧。然后以色列人就叛变了，跟着那个起来叛变的人，在二章跟着那个基利的儿子示巴。你注意到，而且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章跟这里是相似的，那时候有个人也来挑拨，然后都离开了，都跟着那个叛变的人走了，然后就剩下犹大人，在这里也是。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一场反叛，这也是一场分裂，但是呢，上帝也借着反叛和这场分裂呢，来惩罚所罗门，也让他的家，包括他的后代尝到这个教训。所以说我们这个事情一定要分清楚，一方面来说呢，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另外一方面呢，你去看这些跟随耶罗伯安的这些北部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有问题的，他们更多寻求的是好处和人情，所以他们就选了一个这么精明的人做王，但最后这个人害了他们啊。十七节，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啊。十一章三十六节呢，这是回应上帝的应许，说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为他的仆人上帝的仆人大卫的缘故，和选择立我名耶路撒冷城的缘故啊，存留了一个支派。在这里呢，原本的意思是住在犹大城的以色列人，大家去看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不光有犹大人，还有一些便雅悯人，以及一些利未人，后来都走到了这里，还是跟着这个犹大王，跟着罗伯安啊。 十八节，罗摩安王差遣掌管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摩安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罗摩安呢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他说了就做，他说要严严的管辖他们，他就把那个掌管服苦役的那个亚多兰给派去了。这个亚多兰弟兄怎么样往下看，你去看在大卫的时代，就是撒母耳记下二章，还有所罗门的时代，在列王记上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他都是在以色列掌管服苦的人。这个人在以色列当中是忠心的，是在圣经的上面有他的名字的啊。这个人能够在这么长时间当中一直有这样服侍，他必定是有忠心去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居然用石头打死他，弟兄姊妹，这已经不单单是反叛的意思，这是一种私刑，这是一种对上帝律法的一种背叛和否定。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信仰国度的以色列王，他派个人来的时候，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流弟兄的血，而且你这样做，你把一个忠心的仆人，一直在神家中侍奉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老仆人给活活的打死。这个石头打死就是说在摩西里边当成罪人去审判这个人，他们你为什么要 对他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在上帝眼中是看为恶的，你一定要知道。你去看历代志下十三章六到七节啊，在后来的时候，南国和北国征战的时候，南国的犹大王说那时候啊，无奈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儿子耶罗伯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耶罗伯安，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那时罗伯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这是圣经对此次事件的定义。罗伯安没有办法，他想坚持原则，但是这些人不听他，这些人人数比他多，这些人强横，就强行的把他给压了下去。十九节，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直到这卷书写成的日子，啊，直到这件事写成的日子。而且十九节用的是一个什么词啊？以色列人背叛了大卫家，没说背叛了罗伯安，也没说背叛了所罗门，说的什么？背叛了上帝的仆人大卫的家。注意这个词，这个词是背叛、犯罪、违法的意思。直到今日，所以说，我们一方面看这个事件的时候，这是出于上帝。上帝呢，借着耶罗伯安和北国的以色列人起来反叛这个罗伯安，反叛大卫家，是为了对所罗门的惩罚。但另外一方面，你要记着，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是恶的，因为其中有背叛，也有杀戮，而且杀戮的是无辜的人。二节，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外，没有顺从大卫家。咱们来看啊，往上，这耶罗伯安就如此顺利的做王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预言了，这个事情出于上帝，这个事情就这样成了。这十个支派归于了耶罗伯安啊，除了犹大一个支派啊，这就是上帝所许诺的给大卫所存留的这样的一个支派。然后我们来看二十一节，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十八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 儿子罗伯安。我们来看啊，这个罗伯安明显也生气了，也动了血气，他也要杀人啊，就像他父亲一样。他父亲听说这个耶罗伯安以后要把他国夺取，耶罗伯安这个所罗门也想要杀耶罗伯安，最后耶罗伯安逃到了埃及。他在跟他父亲犯一样的错误，用人的办法，想用这样的方式，用兵力的方式，用政治的方式，用军事的方式解决这个信仰国度当中的问题啊，好把国度再夺回来，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后边的这个22、23、24，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和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神的话再一次临到这个先知神人示玛雅，神曾借着这个先知对耶罗伯安说话，神在这时候也借着这个先知对南国的犹大王罗伯安说话啊。所以他强调哈，这是出于神，出于上帝他自己。往下看，而且他劝告的对象是犹大王罗伯安，还有犹大整个支派，还有一些跟随他的便雅悯支派的人，还有剩余的在耶路撒冷住的那些其他支派的百姓。弟兄姊妹，换神实在是在这时候拣选使这些人蒙恩啊。耶和华如此说，不可上去，不可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你们各归各家去吧，说这是出于我。弟兄姊妹，我们发现这场分裂出于上帝，但是是因着人的罪啊。上帝即使把两边分开了，也不意味着这就一坏到底了。实际上上帝的旨意是两边分开，然后呢都能够各自去信靠上帝，都能够各自去遵行上帝的道，即使分开了，信仰应该是一致的。你要知道哈，所以说今天有很多不同的教会，甚至有些教会呢，因为一些事情分开的时候，其实在信仰上应该是一致的。上帝说这是出于他啊。你看到哈，前面以色列人也喊了各归各家去吧，自己顾自己吧，上帝怎么说啊？你们就各自回自己家去吧，因为这是出于我。上帝就让这个事情分开了啊。其实弟兄姊妹，分开是有好处的，建立教会也一样，基督徒在一起久了也一样，因为一旦大家信的不一样，大家所追求的不一样啊，你追求世界的啊，你追求一些人的道理，但是我们追求真理，我们不去追求那些道理的时候，那没有办法处在一起，那硬聚在一起，那就不如分开。罗伯安即使他把这以色列都打下来，这些人对他也不会忠心，那就不如各自分开啊。所以说上帝呢分裂了以色列，但是呢其实呢往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犹大王罗伯安的警告，以你父亲所做的恶成就了今天，所以说你要懂得敬畏上帝，不要在你父亲跌倒的地方再跌倒一次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灵做工了，无论是罗伯安还是犹大支派的人，还是在耶路撒冷的人，都听从了耶和华的话，照着耶和华所说的怎么样回去了。耶稣说听话就去做的人才是真正相信的人，才是有福的人，才是聪明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哈，这个罗伯安和耶路伯安的区别就在于此。虽然都是罪人，但是上帝责备的时候，这个罗伯安是听的，但是耶罗伯安他不听。而且 上帝告诉所罗门，你的国度会分裂的时候，他去追杀耶罗伯安。他儿子也这么做的时候，上帝拦阻了，然后他儿子听了。所以说，从这个层面，罗伯安所做的这个决定，不单比耶罗伯安强，也比他父亲所罗门当年所做的要强。啊，所以说，你看圣经当中这些人的时候，你不要一味的黑他，或者一味的赞美他，你要从上帝圣经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啊。而且弟兄姊妹，你看历代记下的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哈，这个罗伯安不再去攻击以色列人，人家回去干什么呢？说以色列各支派凡立定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罗伯安在犹大国做王的那头三年，他的心是向上帝的，他听了上帝的话，啊，你人数多，我不跟你比了，我也不贪恋你那些人数了，我回去好好的信靠上帝，我建我的教会，我好好讲我的道，啊，咱就看到底谁更符合上帝的心意，上帝到底祝福谁，啊，这个很正常，这种做法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听了上帝的话。二十五节，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皮努以勒。弟兄姊妹注意哈，你打开这个地图看一下，快点，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相关的地图哈，拉下去。哎，上面，第一张，再拉，往上。好，我们看哈，你往上拉了，你整个图显出来。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是约旦河哈，这个地方是示剑，这个地方是皮努以勒啊。然后呢，这个耶罗伯安呢，他把示剑给建设了一下，然后他出去之后又到了约旦河的东边建，把这个皮努以勒又加强了这样的防御，也就是说这东边和西边他也加强了。好，回去。弟兄姊妹，他搞这么多建筑，搞这么多城防，他是来对付谁呀？是对付外邦人吗？不是的，他对付他的兄弟南国犹大的人。他明明已经拥有了十个支派，他明明已经够强大了，他还是不放心啊，他要用人的办法巩固自己的权利。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一起倒了，且房屋倒塌的很大。耶罗伯安就是这种蠢货啊，所以说他建筑这些，一方面是巩固北国的统，另一方面也要控制这个约旦河东边啊。这个皮努以勒就是亚伯渡口，是渡过约旦河的一个地方，他就为扩大自己的版图，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利。所以说这个耶罗伯安他是一个精于政治谋略的人，但是他在上帝那里无官无分。你去看他的一生，他根本就不怎么去看圣经，他根本就不在乎上帝的话语，在这点上他远远不如犹大王罗伯安。二十六节，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来看弟兄姊妹，这是他内心真正的信仰。他在乎什么？政治权力和国度。上帝说了，这十个国归你，只要你好好的信，这十个支派就是你的。但他怎么样？他说他不相信。他说不行啊，我得用人的办法。上帝派先知对他亲口说，他还是不信。你注意到两个人的区别没有？上帝派他的仆人给罗伯安说，你别去攻击你的弟兄，人家就不去了，人家自己回去，人家自己建设人家的这个国家，然后呢在信仰上去 去不断的去敬拜上帝。但是这个耶罗伯安明显不一样，他满脑子里都是政治，他满脑子里都是这些政治勾兑，这些权力地位的东西。二十七节，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他完全的不信，在他的心里，这个国度权柄不是上帝赐的，是得靠拳头争取的，是得靠政治头脑来争取的。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哈，都犯过罪，但是罗伯安更像一个教会的牧师，而这个耶罗伯安更像一个左派的政客。这个罗伯安的心眼子比耶罗伯安，这个耶罗伯安的心眼比罗伯安多得多。他拥有这么多的支派，拥有这么多的城，他还不放心，他还在算计。啊，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上帝借着神人示玛雅给他说的清楚，是我拣选了你，让你当以色列王，只要你照着上帝吩咐的，遵行他的道，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守他的律法诫命，像大卫一样，他就会坚固你的家，把以色列人持续的赐给你。全忘了。而且他把主意打在了敬拜的这个事情，他说这些百姓啊，若上去在耶路撒冷殿里献祭，心就归向他们的主，然后就会把我怎么样，杀了。弟兄姊妹，这些百姓真的去耶路撒冷敬拜，真的敬畏上帝，他能干这种背后杀人的勾当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人啊，他就是一个完全不信的人。圣经上帝在摩西律法当中强调最重要的事情，守节期，每年三大节期，献祭赎罪，在耶罗伯安眼中成了政治利益的绊脚石。他要把以色列在今天来说把教会最重要的这些赦罪崇拜的仪式通通的给废掉啊！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要牺牲信仰，这个是在最可恶的事情，这个是在很多左派的一些人，无论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还是西方的白左啊、右左、黄左，都是为了政治利益，要把教会、要把基督赦罪的福音给牺牲掉，这在上帝面前必遭到咒诅，啊！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的话，他们只信自己的拳头和自己的计谋。二十八节，耶罗伯安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弟兄姊妹，你发现今天基督教也是这么搞乱的啊？这个金牛犊非常奇葩的是，你在今天这个时代也能看到，在东方和西方都有。东方是一个山寨货啊，西方是一个原版的啊，在华尔街那个地方。而且你注意这里的话哈，说这个王啊，就筹算完这个铸造两个金牛犊，对他们说啊，这个和本说你们上耶路撒冷实在是难，原本的意思是对他们说你们够了，不要再上耶路撒冷了。原来是用了这个够了，这够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太多了，这代表一种不满，就是说你们信的太诚了，太真了，就稍微意思意思行，没必要这么认真在信仰上，没必要每年上一守节，都像你们这么信，人不会来给你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是今天很多鸡汤教的那假师傅讲的，说按照你们这讲法，人都走光了啊。说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明。非常有意思哈，这个金牛犊在几百年前是在埃及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弄的一个偶像，但是在这里却再次出现在以色列中，就证明第一 这个金牛犊的崇拜源自于埃及啊，以色列那时候从埃及回来，那些旧病没改，造了这样一个金牛犊。而这个耶罗伯安他在逃避所罗门追杀的时候，他去了埃及待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异教徒。大家回去看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啊，说的话都一样。以色列人啊，这就领你们出埃及记的神，而且结果是一样的。后来的时候，因为这个拜金牛犊，上帝借着摩西吩咐利未人杀以色列人，一天杀了三千。而且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当中，上帝这么说：谁得罪我，我就从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那说到时候的时候要追讨这个罪，这罪是什么？做金牛犊。弟兄姊妹，在今天来说，为了政治利益，为了讨好人，改变节期，改变教会的崇拜仪式，引入异教的崇拜，上帝必然咒诅。弟兄姊妹，你看这个金牛犊，你能想到什么？这东方的共产主义就不用说了，你再看西方那个自由女神像，还是华尔街门口的那个金牛犊，都是这个时代这种魔鬼产物的这种变种。所以弟兄们，当教会引入了这些什么什么共产主义啊，什么什么多元包容白左啊，这些思想，这些鸡汤教的思想啊，这些东西入了以色列，入了教会之后，从此以色列人，从此教会就被咒诅。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金牛犊它不单代表着金钱，它也代表着人情，它也代表着异教的东西。这些东西今天在混乱整个基督教啊。今天看到有很多弟兄发的一个视频啊，说在美国街头有一个人啊，把自己打扮的跟这个圣约翰一样，穿着毛毛衣服，然后在大街上说：“哎，悔改吧，美国人啊！你们醉酒，你们这性混乱啊，啊，你们各种的巫术，所以这瘟疫临到你们了。”其实这个街头布道人他没搞清楚啊，为什么会有瘟疫？无论在东方和西方，为什么很多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天主教徒也死了？因为你们在拜金牛犊，因为你们跟着大淫妇行淫。啊，跟这些西方的左派行淫，跟这些华尔街的人行淫，你为了钱，为了做生意，你不顾圣经的原则，你引入这些异教的东西，所以说瘟疫就临到你，若不悔改，必然灭亡。无论是东方的基督徒还是西方的基督徒，啊，所有这种为了政治利益、为了人情改变教会的崇拜仪式，把异教的东西引入教会，这个必然遭到上帝的咒诅。所以说你从这个金牛犊开始，你从这个列王记上十二章开始，你再往后看，你就能看到今天的这个时代的基督教。二十九节，他就把金牛犊一直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但。好，我们看一下地图，快一点，下一章。你看到哈，这个伯特利在哪里啊？伯特利靠近南国的犹大，在这个地方。然后但在哪里啊？在以色列北国的最北边。好，回去吧。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一个问题，这两个金牛犊放在这两个地方是特殊选的啊。也就是说，无论是靠耶路撒冷近的那块，还是往北靠耶路撒冷远的那一块，所有的人都被这两个金牛犊给拦住了。这两个金牛犊代替了每年的去耶路撒冷的节期，代替了在圣殿里献祭给上帝，就今天来说，代替了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所以说，这个金牛犊对以色列的后期有着长远的影响。三十节，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金牛犊。你注意哈，你看到这里哈，很有意思了。 圣经说这是叫百姓献的罪，但没有说他们往那个叫什么，哎，刚才是哪个地方呢？有一个是伯特利，他没说往伯特利去拜，说往哪里，往但。也要说这个耶罗伯安他坏在哪里，他不单弄两个金牛犊，而且他经常反了说你往北走，往北走，往那上面那个去，让百姓离耶路撒冷越远越好，最后忘了耶路撒冷，忘了上帝的圣殿。这个但这个城市是巴勒斯坦地区最北部的城市，他反其道而行之。这两个金牛犊败坏是深远的，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下10章29节，当说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以色列的后期啊，有一些王也想改革，但是这两个金牛犊的这种病毒已经种下了。后来耶户呢也算做得不错，但是在金牛犊他不敢废，为什么？也是出于政治考虑，他怕这些人都跑到南国去。这个金牛犊实际上是一个跟政治行淫的东西，所以说直到今天教会都在拜金牛犊，都在跟着东西方的左派进行勾兑，为了生意，为了利益，为了政治恐惧而进行了行淫。这个金牛犊今年还在。31节，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大家可以看一下《历代之下》13章哈。当犹大王和以色列王两军对垒的时候，犹大王奉主的名斥责了他们的罪恶，说：“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以做虚无之神的祭司。你们离弃了他。也要说这个耶罗伯安，他这个可恶程度不仅仅是造了金牛犊，用今天话来说，他破坏了圣旨，他在丘坛上建造，这不知道是什么神的殿，跟耶路撒冷那个殿分开，一种模仿啊，然后将平民不属于利未人的立为祭司，颠倒了次序。你再看所罗门那个时候，这个是非常严格，在摩西律法对圣职是非常严格的。在今天来说，没有经过正统教会的这种圣经培训，没有经过正统宗派这些牧师的按牧，你是不能起来牧养教会，你是不能起来讲道的。但在今天基督教世界，你看到好多这种凡民在做祭司，啊，最可笑的是那三字的那些牧师啊，长老、女长老、女祭司，啊，那人不是真的牧师，都是异教的祭司，上帝从来没有差遣过他们。其实回想我们信仰多年，我们都在这样的丘坛，在这样的神庙当中泡了很多年，还自以为自己在信耶稣。很多时候都是在跟着拜金牛犊。也要说弟兄姊妹，这个罪是非常重的，它破坏了教会当中的圣职，知道吗？今天的基督教衰败与这个有关系。今天的基督教，尤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不尊重教会当中的圣职。今天在中国所谓的基督徒，他不敢骂这片土地上尊贵人，他敢骂牧师。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都是耶罗伯安的子孙。32节，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是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你看到没有哈？往下，他不光是不让你上耶路撒冷守节，他自己给你弄一个节期。每年的7月15日是祝棚节，在耶和华面前守节7日，而且要按照逾越节的那种过节的方式去献赎罪祭、燔祭、素祭，还有油的条例。 人家把这7月15号给废了，往后推迟了一个月。啊，你看到没有？颠覆圣殿当中的崇拜，废除圣职，然后改变节期，这完全是敌基督的作为。用今天来说，弟兄姊妹，这个秋坛完全是魔鬼的这样的祭坛。用今天来说，就是把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释经和讲道从教会当中给废除了，巧妙的偏转了。没有赦罪，没有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全部是异教的东西。往上点，你看今天往上，你看今天三字教会，看看那些生命神学、律法主义、灵恩派教会，都是这样的东西。而是说像犹大的节期一样，他在模仿。而且更奇葩是，原文说他自己上祭坛去献祭，这是完全按照周围外邦国家的恶俗，在外邦国家，国王就是异教的祭司，他也整这一套。你看后来犹大国那个乌西雅也要献祭，最后长了大麻风，但是他干这事，上帝没管他，因为上帝要定罪他，不是说不管他，要任其犯罪，然后惩罚他，啊。他不但在但那个地方北部这么做，他在伯特利也这么做，他两头堵啊，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他不是向耶和华献祭，不是向耶稣祷告，向耶稣认罪，他向一个金牛犊献祭，把他设立的这些没有分别为圣作为凡民的这些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为的是跟耶路撒冷针锋相对。你看到没有？在今天基督教世界，这些假师傅们跟我们针锋相对，我们讲什么他们反过来讲，我们讲因信称义，他们讲靠行为称义，我们讲靠主的恩典啊，讲耶稣基督赦罪之道，他们说要活出来行出来，他们跟我们针锋相对。所以说在今天你能够看到这种事情，弟兄姊妹，在那个时期你会发现南北国分开完全是一件好事，南北国的信仰已经完全不一致，一个保留着摩西律法当中符合圣经的崇拜，另外一个完全沦为异教的秋坛。33节，他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啊，他自己定了个日子，8月15日。原文意思是他用他自己的心所定的这样一个日子。今天的教会按很多的所谓的假师傅啊，假教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就是不照着圣经，就是不照着圣经的原则，按自己的喜好来建造所谓的教会，给以色列人定为节期，在祭坛上献祭烧香。你会发现哈，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13章啊，33到34节，这耶罗伯安呢，他在经过击打之后，他仍然不改，不离开这个恶道，他仍然把凡民立为祭司啊，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秋坛的祭司。最后他的这些罪行，他混乱信仰的这些罪行，导致他的家从地上完全被除灭。你看这个列王记往后提到以色列王说这个人他在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罪上不出来啊，谁谁在他罪上不出来，他这个罪不单影响他自己，而在他灭亡之后还影响其他的人。在列王记上14章说哈，我从民中，上帝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你在你以前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筑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最后上帝宣告要剪除他，像人剪除粪土一样。凡属耶罗伯安的人，死在城中必被狗吃，死在田野中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今天，凡是像耶罗伯安一样引入异教的崇拜，引入类似这种金牛犊的崇拜，改变节期，改变圣经当中原则的，他和他的家一定会在上帝面前灭绝。若经过击打再不悔改，上帝 一定会彻底的惩罚这样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的十二章的时候，你要看到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教，这个时代的基督教正是在列王记上那个时代耶罗伯安他北国所做的那些事情，很多已经沦为异教的秋坛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他的真道上能够靠着主坚守原则。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愿你引领我们，愿你看顾我们，愿你借着你所赐我们的平台，将你所赐我们的福音传到远方，使更多人得以受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